所以可不可以说 Deepin 其实就是 Web 3版的共享经济？
可以这么说，
可以就其实几乎就是这样的感觉，
几乎这样，但再多上 reward。
Hello， 大家好，我是靖元，欢迎来到这个礼拜的快转 Web 3。想象一下，如果你家里的 WiFi 或是你手上的这个行动网络在没有使用的时候，可以分享给有需要的人，然后还可以顺便赚到一些代币作为奖励的话，这样听起来是不是蛮不错的？这个概念其实就是2024年大家很常在新闻标题上面看到的这个 Deepin 相关的应用。所以在今天的影片呢，我们就来大家认识一下到底什么是 Deepin， 然后它有哪些优缺点，然后可以用的地方又在哪里。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这个 Pomo Network 的共同创办人 Danny。来跟我们分享 Deepin。 好，所以一开始想要先请 Danny 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我查了一下资料， Deepin 这个概念其实应该在2022年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但是一直到24年，其实应该说23年底24年才真正的就是比较受到大众的关注。所以一开始想要先聊一下到底什么是 Deepin， 那为什么它隔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在现在爆红。
好，大家好，我是这个 Danny 啊，我同时也是这个 Kamasan Venture 的这个投资人的GP 啦。那其实呢 ，Deepin 呢这个名词是一个 rebrand。其实最早的时候在2017年的时候，大家其实叫做 IoT 加上 crypto。那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最有名的叫做 IoT 叉，对不对？有一条链，大家可以用这个IoT 的方式，因为它的那个 SDK 很小，可以装到任何个 device 里面去。
就是物联网的概念再结合区块链。
物联网的概念加上区块链。那可是呢，那个时候呢，大家都知道，那时候所有的公链出来，大家都在追求的速度效能什么的。那但是因为 IOTX 那时候的这个效能并不好，然后也常常会这个断网啊或干嘛的。所以说那个时候的 IOT 加上 crypto 这件事情其实就没有成立。那所以说在2022年，为什么从2022年的时候起来呢？其实原因就是因为 Solana。那其实今年会爆红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 Masari， 他在这个2024年的这个年度预测里面，他特地把 Deepin 这件事情讲出来。所以那件事情就是你也知道，去年12月的时候不是有一波那个加密货币的暴涨吗？
对，然后而且其实这个 Masari 的报告也算是大家每一年会非常关注的一个指标。
没错，因为它就像是研究机构，然后就是很像 Bloomberg 的那样的研究机构，大家告诉你说这个股票里面哪些东西不错、
然后是2024十大趋势，然后大家就会特别去关注它。
Deepin 你也没听过、然后呢，但是呢又再回去看的时候就发现2023年的这个 Q3 Q4的底拼项目全部都暴涨了十几倍。那譬如说这个 Helium， 然后还有这个 Demo， 还有这个 HiveMap， 都是这个从美国红回来的底拼项目。所以说我们简单的去讲底拼的这个整个的概念，就是 Decentralized Physical Infra Network。 那为什么大家都会对于这个底拼这个项目这么的感兴趣呢？原因就是因为它其实跟 DeFi 跟Deepin 这两件事情是在区块链的两端。就是说以前大家都很喜欢诟病一件事情，说比特币到底什么用，没有公司价值嘛。对，没有内涵嘛，
就感觉都在炒作，然后都是在想要赚钱，可是跟生活到底有什么结合，
跟生活到底什么关系，
就是一个问号。
对，那 Deepin 这件事情出来之后，它就很明确的定义 physical 的东西它怎么样被这个区块链的网络去使用。那所以说大家就非常的这个热衷在解释这个到底是怎么去利用这种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硬体。那硬体又分了很多种啊，就是譬如说这个 data center 就是一种硬体。所以说我们从 data center 里面的这个 server 的算力， GPU 的算力，硬碟，网路， CDN， 这些东西呢以前都叫中心化嘛。
对，
台湾最会做 server 了。台湾全世界的 server 基本上 50% 以上都是我们出口、
但是过去都集中在某一个地方或是某一个公司来掌控。
没错，它的那个中心化程度很高嘛。所以说像这个中华电信有自己的这个厂房，然后可能台湾大哥大有自己的厂房， Google 有自己的厂房，微软有自己的厂房。那跟这些厂房呢绝对不可能是所有时间都在被使用，一定会有闲置的。那闲置的时候呢，因为我们以前谈的是说你的 server， 你的 data center， 我跟你租五柜。然后可这五柜我觉得固定要租，因为没有办法那么的弹性。那所以说在这一个 Deepin 的这个时代的时候，它就可以非常随意的弹性。我在链上我直接要定多少多少的这个算力 GPU， 然后用多少时间，用完我就还回去。我没有什么实体的硬体说我一定非得要这五柜的 GPU 不可。
对。
所以这样的弹性就很高。弹性高的情况之下，又成本又可以降低，我又可以让你得到 reward。所以这件事情其实三个。
又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
对。
其实很像 Airbnb， 就是如果我暑假要去这个澳洲三个月，然后我把我的房子租给我的朋友，然后那个房子就不会被闲置，然后但是我又可以赚到这个租金。
哎，这样真的非常好，就是在我们这个 VC 的这个探讨里面哦，共享这个单字，其实红就是红个十年，
对不对？
从那个 Airbnb 开始，然后还有这个 Uber。
嗯，对不对？然后共享脚踏车、啊、什么共享雨伞啊，
等等的。可是共享这个概念呢，它在 Web 2里面是一个过渡期，它并不是真正的去中心化的共享，它是我帮你 collect 起来，我让这些东西全部来这个 pool 里面，
嗯，
然后这个 pool 呢，我再分给你们，所以说它其实会打到很多地方法规。
嗯，
因为地方法规，譬如说，哦，你这个计程车、嗯，为什么你
每个地方的可能租房的法规啊，租赁的法规都不一样。
没错。那所以说，这个在区块链的这种去中心化的 physical infrastructure， 先暂时不往这个方向走，但是它走的是网络的资源，然后或者是人类的资料，或者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叫做 AI 的这个 agent 的 model、
嗯。
因为就共享 AI model 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未来一定要发生的事情。就像 OpenAI 嘛，他就把这个 module 释放出来，让所有人可以去调用它，然后去改动它。那可是你把它调用到变到链上去的时候，大家可以去使用，然后还付你一些钱，然后或者是你把它拿去别的地方用，它再分润，这些都是这个区块链的其中一环。
所以可不可以说 Deepin 其实就是 Web 3版的共享经济？
可以这么说，
可以就是几乎就是这样的感觉，
几乎这样，但再多上 reward。对，
嗯，因为以前的这个利益跟好处可能就是平台赚的，比如说 Uber 或是 Airbnb 什么的，但是这个就是直接回馈到提供资源的那个贡献者。
对，我们很喜欢讲商业模式嘛，对不对？商业模式里面最重要的，我们从最早以前讲叫做 B2C， 我开一家店，然后卖给你，
嗯，
然后后来走到电商叫做 B2B2C，
对，
其实电商也是共享，因为你在各个地方供店铺，我把资 collect 到这里来，那所以说在 Uber 跟 Airbnb 这个也是 B2B2C，
嗯。
可是，在Deepin的这个逻辑里面，中间的那个 B 呢，已经变成了去中心化的 pool，
分散到各个地方。
对对对，因为你不会搞清楚中间到底谁是 C， 谁是 B。我可以有时候租，我可以有时候借，所以说中间的这个界限已经变得模糊了。那你觉得我一定问一件事情说，那项目方做什么？项目方其实就叫做整个游戏规则的起草人。
嗯，
因为我把这个游戏规则定好之后，我就在旁边看。
嗯，他就会自己去，他就会自己去 run 了。
但是自己 run，
对。
那因为你总要给这个起草人一点 reward 嘛，所以你总要会分润啊，会干嘛的？那个叫做过路费。
嗯，
那个不叫做我是 B to B to C。对，那开豆腐 Uber Eats 其实也有点这样的逻辑啦，但是因为中间还是要跟 Uber 去做中间的结合，所以说在 Deepin 的市场未来啦，我们现在还才只看到 Deepin 的一点初出茅庐的感觉。
嗯，
未来十年你会发现。所有你的身边的这些 DeFi 都可以帮你赚钱，
嗯，
然后你要大家会想说，我到底要把我什么资料传到链上去？那个时候就变得很有趣了，
嗯，是真的蛮有意思，因为过去十年就是大家在看这个网络的新科技或是新的产业，很常在讲共享经济这个东西，
对，
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共享经济的变形，但是结合了区块链跟去中心化的概念，就是解决了过去十年很多大家诟病的问题，比方说像Danny刚刚提到的这个法规的问题嘛，然后或者是说一些这个利益分配不均衡的问题，所以这个也让我想到就是。Deepin 其实它就是虚拟世界跟现实世界的交汇，也跟去年讨论非常多的这个 RWA 现实资产代币化很像，但是RWA 它有一些法规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到一些金融的产品嘛，可是 Deepin 就没有，所以刚刚听下来其实是有蛮多打破过去这个十年大家对于共享经济或者是说现实跟虚拟的这个链上的应用相关的一些限制。那挑战方面现在 Danny 有没有看到一些比较难突破或是还需要再努力的地方？
OK，我觉得挑战这件事情哦，只要你开任何的新科技，都一定会有受到很大的挑战。
嗯，
第一个就是现实生活中的反弹。Deepin 呢，它 so far 最麻烦的点就是，大家会觉得说，我为什么使用了这个东西会有代币？
对，觉得这个钱从哪里来？
钱哪里来？
是谁给我这些好处？
对，第一个是这个，这对于整个经济模型大家不了解。第二件事情就是，那到底哪个 device 可以被你使用？这件事情。现在还没有一个这个很好的一个这种平台，可以让大家把这个 device 丢到上面来啊，或者是还是要从某一个项目方开始去做这个推动着手。
对，就是大家可能听到说，哎，这个概念很好，但是我要怎么样去参与？
对，
哎，就还不知道这个入口。
对，所以说分两块，一个叫经济，一个叫技术。那可是这两块呢，本来就是我们在做科技创业的前期本来就会遇到的。 Uber 跟 Airbnb 前期遇到的阻碍不会比现在难，不会比现在少。
少，
但是它还是往前推动。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才符合人类的概念。
对，
我们又回到了以物易物的过程了，对不对？我用我的资料换取你的这个 token， 然后我用我的这一个那个device， 我的用 GPU 或者是 CPU 去换取你给我的代币。
那历史就是总是一个循环。
对对对，但是以前的以物易物是实体的、啊，现在以物易物是虚拟的。那虚拟的以物易物呢？那当然就要有相对应的东西嘛。那所以说，虚拟的这个价值的兑换就叫做 token。
嗯，
那虚拟的这个资料或者是这个 device 的使用轨迹，就有很多很多可以去使用。譬如说我刚刚讲到的算力啊，然后还有这个网络啊，还有这一个所谓的你的人的身份，你的虹膜，
嗯，
有没有？最近那个 OpenAI。不是他的那个创办人 Sam，他不是在
他那个做那个 Workcoin，
对 Workcoin， 对，他就是要让你把你的身份 ID 把它丢到这个链上去做一个Universal 的 DID。那可是这件事情其实对很多人来说侵犯隐私，你怎么可以拿我的虹膜？但是有些人为了赚钱，所以我把虹膜给你，你会给我 Token， 这件事情不错，而且 Workcoin 现在贵很贵，对，
最近又飙涨了，
又飙涨了。那所以说这件事情绝对会跟着这个经济效益往前走，所以说就是遇到的这些困难呢，经济跟技术都，我觉得在十年内都会迎刃而解。
嗯，确实，刚 Danny 前面有提到说，为什么底拼现在还没有办法被一般大众接受，有两个挑战嘛，一个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要怎么样去使用，另外一个就是不知道经济模型怎么运作。所以可不可以请 Danny 跟我们分享一个你觉得自己比较看起来觉得比较成熟，或者是说它的应用比较完整的一个案例，让大家了解一下到底它是怎么样运作，然后怎么样可以从这个里面赚到钱。
OK， 如果说是一般大众的话啦，就是我快速的分享两个，一个是比较老牌的，一个是比较新的。
OK，
那老牌的话，其实就像是你家里有闲置硬碟吗？闲置硬碟的话，在最早的时候有一个叫做 Filecoin， 然后Filecoin 后面又出一个叫 Rwave 的。他们这两个项目呢，都是利用你家里或者是任何一个storage 厂房的，然后你的那个闲置资源，你可能平常没有在用，
对，
但是你可以出借给其他，不管是需要这一个大量存储的 AI 的项目，因为 AI 有很大数据嘛，
对，
你要 AI 的项目，或者是一些高画质的这种游戏。或者是之前最常讲叫 NFT 啊，对 NFT， 如果你说你存在你的这个本地端的这个 storage， 图没了，你的 NFT 就没了。
对，
但是如果我把图存在这个去中心化的 storage 里面，怎么样都会存在，
它永远都不会消失，
永远都不会消失，所以它的价值就出现了。那所谓的去中心化这种概念，就是到底怎么样子叫做去中心化？那一定是它的那个节点已经超过了几千几万个，你就算两三个被人家把持了，那也没有关系。对。那 Rwave 跟 Filecoin 就是比较大家最容易理解的，家里我有很多主机嘛，硬碟可能现在都是什么1T 5T 10T 的越来越大，
但是我有一些用不到的给别人，给有需要的人用，然后我就可以获得
赚 token
代币的奖励。
这样的逻辑就很简单，我家里的电脑我就可以这样做。好，那所以说这个这是老派一点的，然后新派一点的呢，他就走到了网络这一块。那网络这一块呢，他有这个 CDN 的CDN 也是把硬碟出售了，出借给别人，但是他中转，对对对。那我现在要讲的一个就是我们最近有投的一个项目叫做 MetaBlocks。那 MetaBlocks 这个项目非常的有趣，它呢原本呢是这个专门在做这个 WiFi 6的这样子的一个高端建这个基础建设。然后呢，他们在 WiFi 6的这个题材上面呢 ，Cisco 在2021年的时候提出了一个叫做 Open Roaming， 就是公开漫游的这样子一个软体的这个基础建设。那这个 Open Roaming 加上 WiFi 6呢，它的远大的梦想就是当我们是不是出国的时候，我们可能到日本到美国，我们可能会把我们的这个台湾的这个电信漫游到日本，然后变成 Docomo 或者是变成这个 AT&T
使用当地的这个电信服务。
对，可是这个东西就是这样，我要用中华电信的跳转到 Docomo，
对，
那也是他们两边之间就做交换了。那 Open Roaming 想要做到的事情是利用 WiFi 来做到国际漫游。那这件事情要做到，你就要去发生几件事啊，就是 第一个你的 security 一定要够强，因为我很怕说我可能连到了某个 WiFi， 结果这个 WiFi 被人家植入了什么密码，
对，就被骇客入侵
了，就被骇客入侵了。
对，
那各自的话就先不用担心，因为各自这个大家现在都满天飞了。嗯，对。第二件事情就是它的点要够多，
嗯，不然你就是讯号就很弱嘛，大家
就
不想用。
对，那你要让 WiFi 的这一个 Open Roaming 可以变成像这个那个叫5G、6G 这样子的一个广泛性的这个覆盖率，它的这个那个叫什么距离就要够
远，
就要
够
远。所以说从 WiFi 5到 WiFi 6，它从100公尺提升到300公尺，那可是这样还是不够，所以它的点要够多。那所以说你看今天如果说我们在路边的一个餐厅它有一个 WiFi 6，
嗯，
那在它的这个旁边呢这几个餐厅呢也都会在它的覆盖范围之内，就很像我们以前那个学高中数学不是有那个圆跟圆中间要有交集吗，
嗯，
对，只要交集够多，
每一个这个它都会有一个交集的点，交集的范围，
只要交集够多我就可以在这些 WiFi 的这个无线网络中去做漫游。那现在全世界呢有可以进到 WiFi 6然后进到 Open Roaming 的节点大概6亿多个，可是你要被加入 Open Roaming 你才有一个独特的 ID 可以在里面漫游，嗯，现在只加了300多万个，
嗯，还很少，
因为大家还不知道这件事情，因为没有 incentive，嗯，我不知道我家的 WiFi 或者是你们，
就因为我没有诱因那我干嘛去做这个事情，
对对，就是我家的 WiFi 因为现在 WiFi 大部分都是免费提供给别人了，对不
对，
在那个所有 全世界4000多个机场有一个这个专门提供 WiFi 的叫 Boingo， 对 ，Boingo 呢，它专门提供4000个这个航站的这个 WiFi， 它也是免费提供，它只是跟机场去谈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基础建设，
嗯，对，
我要覆盖好你的这个机场所有的这个地点，不要让那个 WiFi 的讯号中断，
嗯，
那可是航站本身没赚钱啊，对，我提供 WiFi 给你是我的这个 benefit，
嗯，
那可是如果有一个产品 Deepin 的项目。它是可以把这些 WiFi 都变成我提供给 UC 端的一个赚钱的这个管道，那这件事情的 incentive 就很强，每一间餐厅每一个咖啡厅每一个全家饭店他都会想要把他的 WiFi 出借出去，然后变成这一个 part 里面的其中一员，
嗯，
那 MetaPlus 就要做这件事情。我们在看到那个项目的时候大概是一月的时候，今年一月的时候，那时候他在全世界节点大概才3万多个，因为它才上线一个月而已。
嗯，现在呢？
现在已
经10万了，三月就变10万了，
变十万了。而且重点是，它还没有做任何的大宣传，因为它现在正在跟美国一个很有名的这个英文字母的 VC 在谈。
所以口耳相传就成长这么多。
没错，那他们接下来要开始要做 rebrand， 然后就是可以就是让所有人去用这样子的一个 APP 去加入每一个 WiFi 的点。变成其中一员，你中间可以赚 token。
嗯，
那个 token 的价值哪里来？很简单，就是 so far 呢，那个 token 呢，就是先在 in game 里面，
嗯，
去玩这个游戏，他要去消耗的代币。
嗯，
然后但是呢，未来会变成，当你变成 open roaming 的时候，那个 open roaming 是不是我如果要出国，我就去上网预定一个 open roaming 的这个 ID，
那我用那个 token 去支付，
或者是我直接付钱，我付钱给 open roaming 这个组织。然后呢，这个 Open Roaming 的组织会付给这个 MetaPlus 它的一个这个 DID 使用费，那你就会变成其中的这个股东啦，嗯，就是我去赚这个 token 就变成股东之一。
那其实就是利用城市里面的这些 WiFi 的网络，然后去组成一个足够强的网络的讯号，
没错。
然后让不同的人在城市之间、国家之间旅游的时候，可以去使用到这个漫游的服务。
没错，没错。
好，非常感谢今天 Danny 的分享。
好，
谢谢 Danny，
谢谢，
我是靖元，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我们下周见喽。
好，拜拜，
拜拜。